1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楼市开始新一轮的下跌啊，政府捂住房价不让你看。第二个是桥水啊，桥水基金清仓中概股。第三个是中国的方便面也不好卖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南华早报报道，桥水基金今年二季度清仓中概股，总共卖掉了14.1亿美元的中概股，全面撤出中概股市场。那么桥水基金今年8月13号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桥水基金总共抛售了16只中国的股票，中概股的股票，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百度、蔚来汽车、携程、百胜啊。那么桥水基金出售的中概股占它的总资产的 1%， 占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 5.6%。 那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桥水基金同时还出售了 iShares MSN、MSCI 中国、 iShares 中国大盘股就一系列的 ETF 啊，结束了对中国股票间接的投资。那么这一连串的动作显示，桥水基金的投资策略做出了巨大的改变啊。那么桥水的老板叫达里奥啊，达里奥是中概股的大好友，大好友是香港的叫法，就是长期看好长期唱多中概股，而且他长期投资中概股。但是呢，过去几个季度呢，桥水基金最近动作也比较大，他先是卖掉美国股票买进中概股，但是今年一季度呢，他买阿里巴巴买很多，从2100万美元买到了7.48亿美元，买了33倍。那么现在呢，现在最新的动作，把所有的中概股全清仓，买什么？买美国股票。那桥水基金把投资重点转向美国大型科技股，英伟达提高了154%，买微软、谷歌啊，买这个 Meta， 这个基本上，桥水正在进行更广泛的策略性重新配置，就是资产的重新配置，一方面是撤出中国市场，一方面是配置美国的科技股。那么截止6月30号，桥水基金的总资产，不是总资产，桥水基金的管理的总资产1365亿。它持有585只上市股票，价值是248亿美元，比上个月增加了 14%。 另外，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也改变了策略。今年一季度，伯克希尔基本上认为美股高估了，所以他们今年一季度出售了46.8亿美元的股票，那么转为持有现金啊。伯克希尔的8月13号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二季度伯克希尔卖出了苹果跟美国银行，买了15亿美元的联合健康。这么点吗？伯克希尔怎么会是15亿美元？这不值得一提呀。伯克希尔要买都是几百亿美元啊，他要是大规模的持有股票才值得谈啊，这个不值得谈，几十亿美元算啥？这是第一。第二， CBS 报道，美国两大快餐连锁店麦当劳 Wendy's 最近在财报上说，早餐销售正在下滑，原因是经济不确定增加，低收入家庭面临经济压力。麦当劳的 CEO 肯普钦斯基说，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正在下降，他们正在承受很大的财务压力，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可能是原因之一。他说，这个群体是快餐业的核心客群，那么整个行业都在面对这个群体减少消费的现象， 那么早餐时段受冲击最大啊。行业的高管表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在削减非必要开支，早餐往往是最先被省掉的项目。那么相比去买早餐的三明治，更多的人选择在家里随便吃一点，甚至干脆就不吃。Wendy's 的 CEO 库克说，当消费者想省钱，早餐是他们最容易在家解决的一餐。这和十几年来快餐业早餐热潮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几年，麦当劳、星巴克、 Wendy's 不断地扩充它的早餐的菜单。星巴克目前的早餐单品已经达到12种， Wendy's 有10种。那么与此同时，快餐的价格过去十年也大幅上涨。麦当劳一份芝士汉堡套餐的价格，从2014年的5块3毛9美金啊，涨到了去年的 11.99 啊。事实上，快餐业已经出现了客流放缓的迹象。去年5月，苹果风啊，就是 Applebee 和 iHop 的母公司叫 Dine Brand， 他就说低收入的顾客正在减少，那么对，因为他们对经济状况的担忧在加剧。那么只有星巴克和 Dunkin Donut 啊，说他们的早餐销售表现良好。那么这些品牌主要的客群是白领为主。标普评级公司的总监托德说，早餐销售放缓反映经济不确定上升，消费者信心下降，这种情况在关税言论升温之后明显的加剧了。穆迪首席经济学家赞迪则表示，从去年年底以来，劳动力市场走弱，七月份就业报告显示招聘放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更加谨慎。专家指出，通胀已经削弱他们的购买力，而且关税会让情况更糟。我们来看看中国。第三，新浪财经报道，康师傅8月14号发表的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康师傅的营收400亿，同比下跌 2.7%， 这是康师傅5年来第一次营收下跌。方便面不好卖了啊！上半年康师傅销售额同比下跌了，上半年啊销售额同比下跌了11.09%，其中方便面销售下跌了3.49亿啊，就3.5亿啊，跌幅是2.5%，饮品下跌7.06%，跌幅是2.6%啊。与此同时，康师傅经销网络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无前例的收缩啊，经销网络。截至6月底，康师傅的经销网点的数量63800多家，同比减少了3400多家，直营的零售商的数量219000多家，同比减少了1500家。经济观察网报道说，康师傅营收下跌的原因是康师傅涨价，那么消费者对几毛钱的涨价很敏感，另外进货价也高了，经销商和零售商的利润变薄，所以消费者和经销商都转到了其他的品牌。那么大连的便利店主说，现在不只是康师傅，所有方便面都变得不好卖。以前是农民工、大学生买方便面吃，那么现在经济不景气，农民工找不着工作就走了。加上现在外卖很方便，价格也差不多，所以点外卖的人多了，买方便面的人就少了。第四，美联社报道，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莫尔德兹8月14号说，美国和菲律宾正在讨论向菲律宾部署更多的反舰导弹系统，叫 NMESIS 啊。那这个反舰导弹系统将会部署在菲律宾面向南海的沿海地区，加强威慑力。那么今年4月份，美军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部署了一套这种反舰导弹系统， 那么巴丹群岛和台湾只隔着巴士海峡，巴士海峡中间啊，在中间北面就是台湾啊。巴丹群岛距离台湾南端的俄銮鼻只有150公里。那么反舰导弹系统使用挪威的海军打击导弹，射程是180公里，正好够着台湾最南边的俄銮鼻啊。华尔街日报指出，反舰导弹系统可以在沿岸和岛屿之间机动，形成岸基反舰火力网，增加对解放军舰队的拒止的压力啊。那么去年4月，美军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了提风中程导弹系统。那么提风导弹系统能发射这个 MS6 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整个巴士海峡、南海的一部分区域，以及中国的沿海城市啊，就是东南沿海城市。那么目前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非常激烈。8月14号，中国海军桂林舰在黄岩岛驱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那么结果撞到了自己的海警船。8月13号，美军在黄岩岛部署了两艘军舰，那么现在美军要在菲律宾增加部署反舰导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南海的这个冲突非常的激烈，非常激烈啊。会不会擦枪走火？分分钟，基本上你可以看，你看那个视频你就知道，这个解放军在南海和菲律宾的冲突，基本上是肯定不是冷兵器啊，肯定不是冷兵器啊。第五，日经新闻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表示，日本经商公司向7家中国公司出口了300多台高精度数控机床，这些机床运到中国之后就失踪了啊！目前已经确认其中有30台机床在俄罗斯啊。那么这件事情再次证明中国企业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么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欧盟、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禁止向俄罗斯出口高精度数控机床给俄罗斯，中国企业就成了二道贩子。那么早在2023年，金融时报就报道说，深圳公司ELE 公司科技采购了京尚公司的二手精密机床，然后卖给俄罗斯。那么现在变成了买新的机床再卖给俄罗斯。那么日本政府已经要求京尚公司停止和中国公司的合约，并且关闭在俄罗斯的机床。这些数控机床可以远程关闭的。那么除了这件事情，8月7号路透社还报道说，俄罗斯的炸药厂通过中国公司获得了德国西门子自动化设备。乌克兰智库发表的报告指出，2024年和2025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机床占进口总数的 80% 到 90%， 其中 70% 的机床卖给了俄罗斯军工企业。这些机床大多是西方国家制造，中国买了以后再转卖给俄罗斯。所以这是第五、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的韩华航空公司和越南政府7月底签署合同啊，签合同。那么韩国的韩华航空公司向越南提供20门 K9 自行火炮啊。那么合同价值是2.5亿美元。那么截止今年年初，韩国产的 K9 榴弹炮自行火炮在全球榴弹炮市场上占到了 50% 到 55% 的份额啊。那么 K9 榴弹炮已经出口到了11个国家，土耳其、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挪威、埃及、印度、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啊，非常受欢迎啊。那么出口越南是 K9 榴弹炮第一次进军东南亚市场。那么韩国是现在已经是军工大国，它除了 K9 榴弹炮之外，还有两款武器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一个就是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啊，那么叫 KMSAM 啊，这是韩国自主开发的中程 地对空导弹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多管火箭，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MLRS 啊。那么这套系统是针对朝鲜研发的。第七，羊城晚报报道，深圳市医保局宣布，从9月1号开始，非深圳户籍的学龄前儿童也可以参加深圳居民的医保，那么预计每年会有10万名儿童受益啊。那么非深圳户籍的儿童参加深圳医保的条件是7岁以下，没有在幼儿园或者在小学就读，也没有参加其他地区的医保。那么已经参加异地医保的儿童需要先办理对方的停保手续再来办啊，这是第二。第三，父母其中一方有深圳户籍或者是深圳的居住证，或者是深圳签发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啊。那么具体的保障包括，第一，普通门诊报销 75% 啊，那么住院最高报销 92% 啊。那中国政府最近公布了一系列的育儿补贴，7月28号公布了育儿补贴实施方案，今年1月1号开始对3岁以下的婴幼儿发放补贴，每个孩童啊，每个儿童每年补贴3600人民币啊，直到满三岁啊，一到三岁每年给3600啊。8月5号国务院印发新的文件，逐步推行免费的学前教育，其中明确从今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免除这个公办幼儿园这个前一年，这个学前一年就是大班啊，大班的这个费用学费啊。这是第七、第八。马里亚纳新闻报道，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地方法院8月8号判处中国公民杨亮有期徒刑4年7个月，罪名是他从加州向塞班岛贩运了2公斤的液态冰毒，价值76万美元。法官还下令杨亮在服完刑期后向当地移民官员报到，接受遣返程序。美国检方表示，2023年9月杨亮和另外一个中国人叫方叶，将液态冰毒藏在4个熔岩灯啊，从加州运到塞班岛。熔岩灯是一种装饰性的台灯，通常是放在家里或者放在酒吧里，那么里面就有一些蜡状或者透明的液体。那么方叶已经在5月份在塞班岛被判有期徒刑25年。方叶被重判的原因是他是案件的组织者和主谋，而且他有前科，而且他不认罪啊。这是第八。第九，旧时报报道，台北高等法院8月14号三审判处宪兵叫211营的士官赖崇宇啊，这个林玉凯和国防部电子部上等兵陈文豪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到7年，原因是他们用手机拍摄军事机密卖给中国。那么宪兵211营是负责总统府保安啊，那么被称为天下第一营，所以他总统府保安部队的成员啊。检察官指出，赖崇宇等人在2022年到2024年服役期间，他们以学长拉学弟的方式为中国收集军事情报，一共获得了184万新台币的酬劳。他们向中国提供的军事情报包括任职单位的内部信息、兵力、内部训练、教育内容。一审、二审，这个赖崇宇等人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到7年，这4个人不服上诉，三审还是维持原判。高等法院宣判时批评啊，这4个人受贿泄密、背叛国家、危害国家安全，助长中共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第十， 一篇新闻网报道，台湾陆委会8月14号宣布三项禁令，禁止两类人员参加9月3号中国的阅兵。第一，禁止中央和地方政府人员出席中国9月3日阅兵和中国官方主导的相关活动，地方政府不应核准所属人员参加上述活动。第二，曾经在国防、外交、大陆事务和国安单位任职，担任政务副首长以上、少将以上或者情报机关首长的人员，不得参与中国阅兵和相关活动，违反者将会罚款、停止或者剥夺退休金以及追缴奖章。三，政府呼吁台湾人民不要参与中国的阅兵。如果有政党、法人、人民团体或个别人士到中国参加阅兵，并与中方从事任何形式之合作行为，包括签署协议、备忘录、发表共同声明或者配合进行宣传，主管机关将会依照两岸条例或者相关法律规定裁罚。那么陆委会强调，中国以抗战胜利80周年举行阅兵没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目的就是对台统战，强化一中原则，连接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件的虚假陈述，那么持续的矮化台湾，捏造台湾归属。中共有没有抗战，他凭什么纪念啊？11，风传媒报道，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将会在9月25号在上海举行，台北市长蒋万安将会率领代表团到中国参加论坛。台北市官员早在7月初就去上海踩点，那么7月26号第一轮大罢免投票没有立委被罢免，让台北市官员认为8月23号第二轮投票也会顺利过关，所以决定把论坛定在9月25号举行，同时扩大邀请江苏、浙江的台商参与。陆委会发言人表示，已经收到台北市政府官员申请赴上海洽商筹办的事宜，没有提到双城论坛具体的举办时间，陆委会将会按照规定审查办理。12，财新网报道，长和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叫陆法兰，8月14号在中期财报简报会上说，出售海外港口交易进入了新的阶段，那么已经引入了中国的战略投资者，交易不会在今年落实。陆法兰说，出售港口交易需要中国、美国、欧盟、英国等监管机构的批准才能落实，没有取得所有批准之前交易不会进行。长和集团到现在也没有披露引入哪家中国投资者。那么此前有消息人士说，中远海运加入了收购长和港口的财团，要求持股至少 20%。 长和集团提出，中远海运加入交易，中远的持股不会包括巴拿马运河的两端港口。陆法兰表示，出售海外港口将会为长和集团获得190多亿美元的现金。那么今年3月，长和集团表示，出售港口的总成交额是228亿美元。那么今年上半年，长和海外港口的业务营收是235亿港元，同比增长了 9%。 这是第12、第13。明报报道，香港警察8月14号拘捕了一名53岁的男子，指控他出借个人信息给黑工集团，他的信息就被登记为高德打车司机，之后让来自中国大陆的司机使用。那么这些中国大陆的司机在香港开网约车，那么在香港只有出租车是合法的，网约车是非法的，所以香港警察同时拘捕了通缉三个人，包括使用账户的司机、私家车的车主，还有黑工集团的成员。那么香港市民8月11号乘坐高德打车时，司机说没有香港身份证，于是报警。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件事涉及黑工集团。警方强调，案件不是非法劳工案件，而是涉及 串谋诈骗，一旦定罪，最高可判有期徒刑一年，14年。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新北市大同山8月14号发生一件事故。20岁的谢姓男子为了拍日落，爬上高压电塔，高压电线的这个电塔，结果触电身亡，并且引发山火。那么和谢姓男子同行的女子说，他们两个人傍晚6点钟上了大同山看日落，结果这个谢姓男子爬上了15米高的电塔拍照，触电后坠落。那么男子触电的瞬间引发了火花，引燃了杂草，燃烧面积超过30平方，那么台电线路跳闸，附近有2户人家停电。新北市消防局派出16辆消防车和37名消防员到场救火。消防员在电塔下方发现了谢姓男子，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火势在夜间被控制。高压电塔的电压有几万到几十万伏，是不能够去的。高压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它不是说你碰见了，它你有一定距离都会吸上去，很危险。做这个动作实在是不明智。15，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8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第二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 1%，环比增长 0.3%， 连续5个季度环比增长。那么二季度个人消费环比增长 0.2%， 那么内需对 GDP 的贡献是-0.1%。那么出口环比增长增长 2%， 进口增长 0.6%， 出口对 GDP 的贡献是0.3%。分析认为，日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好于预期，原因是汽车等行业在美国加征关税之前抢出口，所以资本开支也保持韧性，但是这种推动可能难以持续。这是第16。美国劳工部8月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22.4 万，减少3000，新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22万。那么表明美国的企业并没有大规模的裁员，不过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造成了经济的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削减了新员工的招聘力度。截止8月2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195.3 万，减少了15000人。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过去几个月一直在2021年以来的比较高的位置，但是195万也不算多，200万以下都是正常水平。那么基本上说劳工市场降温，它本来就不是很高温，所以不算降温，就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的状态。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下面我们播报今天的主题。中国楼市开始新一轮的下跌，政府捂住房价。国家统计局8月15号公布了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数。那么数据显示，中国楼市开始新一轮的下跌，核心数据是二手房交易。7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房价同比下跌 3.4%，那么跌幅扩大 0.4%，其中北京跌 2.9%，上海跌 2.2%，广州跌 6%，深圳跌 2.5%，这是一线城市。那么7月份二线城市二手房的房价同比下跌 5.6%，跌幅收窄了 0.2%，三线城市二手住宅房价同比下跌 6.4%，跌幅收窄了 0.3%，这是同比，环比就比上个月7月份比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环比下跌 1%，跌幅扩大 0.3%，北京是跌 1.1%，上海是跌 0.9%，广州是跌1%， 深圳是跌 0.9， 就是环比同比都在跌，一线城市啊，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环比都是跌 0.5， 跌幅都是收窄了 0.1， 也就是说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环比同比二手房啊，环比同比都在跌，那基本上这就是新一轮的房价的下跌啊。那么新建住宅的情况就有点差异，因为各个城市推盘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通常不会把新建住宅作为房价的指标，它只是都拿来做参考，主要是房价指数，我们通常讲二手房。那么一线城市的新建住宅同比下跌 1.1， 北京是跌 3.6， 上海是涨 6.1， 上海房价新房是卖得好，广州是跌 4.6， 深圳是跌 2.2， 二线城市环比是跌 2.8， 三线城市跌 2.4。 那么从数据上看，一二三线城市房价普跌啊，二手房跟新建住宅都跌，只有上海涨。那么其中四个一线城市二手房环比跌幅都进了前七名，四个一线城市二手房环比的跌幅都进了全国的前七名，其中排第一的是谁？北京。北京的二手房环比下跌 1.1%， 全国排名第一啊。那从房价的跌幅来看，新一轮的房价下跌已经开始，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三四个月就跌一下啊，然后就跌下来之后呢，会有一阵子会成交会多一点啊，然后再陷入闷局，横盘一段时间啊，有两个月有三个月有四个月都会啊，横盘一段时间再跌一下啊，然后再成交啊，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个模式是基本上维持住的啊，这是房价的情况。另外，彭博新闻报道，8月14号，上海链家的官网发现，他们去上网发现，链家官网不再显示各个小区二手房源的历史成交价。那么同时呢，贝壳找房网各个小区的历史成交价也显示不出来啊，就是链家也好，贝壳也好，它就不再显示历史价格。那上海链家的中介说没有接到公司关于这个调整的通知啊。不过链家的中介说，如果你想买房，你想了解情况，你直接去找中介咨询会跟你讲的啊。那么在此之前呢，链家在北京、武汉、合肥、南京、杭州这些城市都取消了二手房历史成交价的显示功能啊。那么澎湃新闻指出，上海其他中介平台的情况有所差异，太平洋房屋部分房源显示，但是另外部分也不显示，中原地产一直不显示啊。那么不给大家看历史成交价目的是啥？目的是让你没得比较啊。那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透明度最低的市场啊，在中国没有可靠的媒体报道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也没有可靠的平台提供房地产市场的数据，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才能忽悠普通人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当炮灰。他为什么把这个情况搞成这样？就这样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家庭悲剧都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完全不了解房地产市场的状况，所以很多人在最高点买了房，然后在山顶站岗，站着站着呢，因为失业家庭就破产，所以很多都是这个原因。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信息不流通，那么这是中国政府刻意为之啊。在市场经济当中，交易主体加上交易本身还有是交易信息，这都是什么？ 市场要素。市场要素是整个市场经济的核心。那么中共呢，是通过市场信息的控制来扭曲市场，扭曲市场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来运行，目的是什么？欺骗公众啊，欺骗公众导致无数的家庭破产啊，这是个非常恶劣的行为。当然中共的官方媒体，中共官方媒体还加上那些自媒体，还有那些敲锣打鼓的分析师都是帮凶啊。那么今天我看到推特大 V 叫雨夜漫步大祭祀发了一个帖子，很有意思，推荐给大家，名字叫2025年中国住房可负担性的一个调查。那么在中国呢，住房可负担性通常是通过房价和收入比啊，房价是多少钱，收入是多少钱，那么房价比收入多多少，比值是多少来衡量啊。那么基于2024年和2025年相关数据来分析，反映一二三线城市它住房的可负担性啊。那么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啊，四个城市，他们在2024年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26比23年下降了 8.5%， 虽然下降了 8.5%， 但是这个比例仍然比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国际公认合理水平通常是5到6倍，它现在是26倍，26倍那就多了20倍呗啊，说明一线城市，中国一线城市住房可负担性非常差啊。那么今年呢，北京深圳房价收入比仍然超过25倍啊，说明房价的泡沫还是比较高，居民购房买房子的压力很大。那么其中深圳达到35倍啊，这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比如成都、杭州、武汉、重庆啊，二线城市。那么2024年二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 10.8 啊，比23年下降了 10.8%。那么这个水平仍然比五六倍要高啊，但是比一线城市已经好很多了啊。那么到了今年，那么一部分二线城市，比如说成都、武汉、重庆，它的房价收入比10倍啊，那么住房可负担性还比较好，但是杭州、南京他们的居民负债率超过 250%， 而且它人口流入放缓，所以它房价下行的压力比较大，杭州跟南京啊。那么三四线城市，比如说南宁啊、贵阳啊，在去年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 7.6， 就已经差不多和合理水平是非常接近啊， 7.6 倍。那么已经比23年下降了 8.6%， 接近合理区间。所以那个地方，就南宁、贵阳这地方，房价的压力相对比较小。那么今年部分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在8到10倍左右啊，那么它的房屋可负担性因地而异，有些地方房价持续下跌啊，那么所以呢，它的可负担性也在改善啊，差异比较大。你比如说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房价收入比比较高。还有一个叫海峡经济圈 15.6 倍，珠三角14倍，长三角11倍啊，这些地方的住房可负担性都比较差啊，因为房价比较贵。那么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它的房价收入比在7到8之间，基本上压力比较小。那总体趋势是房地产市场仍然在深度的调整，但是区域分化也很明显啊，一线城市也好，二线城市也好，房价仍然是最高，它的可负担性最差，房价的压力也更大。那么尤其是二线城市分化的比较厉害，你比如说成都跟重庆，它的可负担性就比较小，因为本来它房价就涨得不高。 那有些城市比如说杭州啊，它压力比较大，杭州本来就炒得很高，那么三四线城市总体的可负担性是比较好，但是市场分化也是比较明显的。总的来说呢，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常有分析去讨论政策层面，政策层面怎么样啊，政府又推出什么政策。老实讲，当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水平来到一个这样的水平的时候，政策层面意义不大了，意义不大。因为什么？因为主体政策已经出完了，剩下的都是鸡毛蒜皮的政策。这些鸡毛蒜皮的政策跟这么庞大400万亿的市场规模相比，杯水车薪，完全没有意义。所以现在完全不需要讨论政策层面。政策层面的意义是什么？就是骗人，骗不骗得住。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已经骗不了人，所以已经基本上没什么意义。拿政策来讨论的就是准备骗人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今天声音怎么样？大家再给我说一个，说说看声音如何，有没有杂音，有没有咔不咔吧响，好吗？可以吗？我要尽量的没有杂音哈。 OK， 好。我尽量还是要把声音控制住啊。我有的时候声音越讲越，自己的嗓音越讲越大。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呢？因为我们原来在单独的 office 那边的时候，那边呢就因为周围都是民居，我们晚上的时候那可以声音可以传很远。所以很远，而且我们直播的时候基本上晚上11、12点，那这周围全睡了，全都睡了，所以我不敢大声讲，都控制的声音，所以那个时候声音很小，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杂音。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台书桌，有个书桌后面有个书架书柜啊，那么中间的这个空间不太大啊，中间不太大，所以呢我就动作幅度没那么大，那个时候我还是有点就这么板着啊，所以声音就比较小，就没有，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啊，完全没有过。那我觉得还是我要收着点声音，不能太大啊，太大也不好啊，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嗓子也可以保护一下啊。好吧，来吧。情况坐标河南洛阳，我们所在的写字楼从23年起10户8空，直到现在。OK， 观点：中国经济死症的病因是中共，病情是债务，这两个东西没有根除之前，情况无解，只能慢慢恶化。OK， 情绪感谢王先生的提醒。前些日子终于把最后一套国内的房子卖掉，虽然比最高价腰斩。那是差不多的了啊，但还好我是05年买的房，还是小赚了一笔，等明年拿到澳洲绿卡一定请王先生喝杯茅台。 OK， 谢谢，衷心的感谢，是您的真实信息让我和老伴下了最后的决心。 OK， 情况因为美国的上海朋友告诉我，2023年5月就去上海准备卖，结果小区里的情况是各个卖家在比谁的降价降得多，所以一直拖到今年2月份，他把古北的房子卖了，高峰期房子卖1500万，最终今年卖了800万，那腰斩了啊。情况我在北京的一套别墅，原价580万，装修花了160万，贷款利息花了几十万，挂了10个月，最后4月份348万卖了，赔了550万，很多人不信，但是我是小区唯一卖出去的，另外一套卖了312万，我的装修比较好，多卖了30万，我敢说未来3年二三线二手房市场会必崩。基本上 在北京，北京的房价没有大跌过，北京的房价没有大跌过。但是你现在看到，你现在给看，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慢慢的跌，跌更多，慢慢的跌，跌更多，跌得更快啊！你看这个网友，卖了，你看卖了348万，赔了550万，原价580万，340万，那怎么能赔出550万去了呢？利息不能算，装修160，好吧 ，OK。情况北京不降价20%，根本无人问津，是这样，差不多。深圳、广州都差不多30%，你必须先降个30%，否则连看的人都没有啊。情况昨天卖掉上海最后一套房，高点已经跌了40%，还好了，跌40%还好了啊。上海也是，上海的房子，特别是贵的房，跌的幅度没那么大啊。情况我在上海的最后一套房是2020年4月3号签了买卖合同，卖掉大半年，终于出手了，因为要出国，当时也是让了一大步价格，至少一个大 G 是进去了。当然和现在的跌幅比起来，那还是要好太多了啊。其实卖房的核心节点是啥？核心节点就是时间，就是你在这个时间点是最关键的。时间你在这个点上，你让掉一辆大 G， 和你在那个地方，那就不是让掉一个大 G， 让掉一条大腿的问题。一个是大 G， 一个是大腿，你说差哪一个？差多少？时间点更重要啊。情况我是去年卖掉的房子，24年初找中介挂牌，中介说的天花乱坠，什么一定一个月内卖掉，结果我的房子挂出去，平均带看量还可以，一周可以有几十组，就这样，也是挂了4个月之后才成交，所以带看量预示着下半年成交量不会好。我的天，你还4个月才卖，还一天，什么情况？一周有几十组，你还没成交，那你还是没下决心。就当房价下跌的时候，时间更重要啊。我浙江台州，台州的房子按2012年买的价格都卖不出去。OK， 观点12年的价格都卖不掉，就有点疯狂了。位置应该也比较偏。OK。情况以前都显示价格，现在很多地方要有 APP 什么的才可以看得到，上海的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以前方便，好像就是今年开始就是不让你比较啊，比较你知道跌了多少，你就知道市场的状况是怎样，你知道市场的状况，你就会决定进入不入市啊。现在上海居民收入和房子购买比价大概是多少？比如一个税后家庭收入50万，目前大概能买多少价格的房子，不影响日常生活质量？有了这个答案，大概就知道今后房价的合理价格。那没有，很多人经常用合理性来评估市场，市场没有合不合理的问题，市场只要成交就合理。因为有人愿意掏钱，有人掏这个钱，说明它是合理的。那所以呢，你说哪个数据，比如说之前有人在讨论说这个租售比，拿租售比来谈，或者拿这个租金回报率来谈，其实中国的住宅买卖市场跟租赁市场完全没关联。完全没关联，普通的住宅它通常不放租啊，它只买卖，它不放租。租赁市场的这部分房子是专门买来出租的，他自己不住，理解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租赁市场 跟中国的这个住宅市场、买卖市场，它的关联度非常小，所以你拿租售比或者拿这个租金回报率来衡量房价，完全错误，这是不对的。我以前也是这么看，后来发现这完全不关联。那么房价什么价格水平比较合理呢？其实房价一直都是合理的，只要它有成交。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它有成交，有成交，有正常的交。你比如说现在所有的，你现在一线城市也好，二线城市也好，其实它的价格都不是真实的价格。为什么？因为你基本上现在来看，现在每个月的成交量基本上是活跃期的大概是五分之一左右，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那你成交量这么少，它这个价格合理吗？价格的合理用什么衡量？用成交量来衡量。成交量越高，合理性越高。那你会说，那房价最高的时候成交量就很大，是不是它成交这价格更合理？你发现没有？当房价冲高的时候，它的成交量并不高。成交量并不高。OK, 太晚了，整个一线城市因为产业就业凋零，已经不宜居，有购买力度必居低生活成本的宜居二三线，甚至僻静小县城、小城镇，留在一线的不是有房的，就是永远买不起的，根本没有内需平衡能力。只有唯一出路可以挽救存量市场，就是立刻放开外籍人士购房限制，给予国民待遇，引入国际购买力，但配套政策要落实，诸如解除银行开户限制，接居住公安报备约束，解除身份验证和网络交易障碍，没有用。开放外国人买中国的房子，外国人对中国房子兴趣不大，为什么？第一，你房价再跌，房价再跌他怎么会去买？他跑到来接盘嘛，做接盘侠，怎么可能？所有的海外投资者都是什么？都是锦上添花，他不会雪中送炭的。没有一个海外投资者，就像你一样，你对美国市场也是一样。你看美国楼市在跌，你会进场吗？你不会的，你要等它跌停了，跌到位了，你才去买，一样的道理。海外投资者绝对不会是中国楼市的接盘侠，他不是救命的啊。观点，王老师说的特别对，很多普通人由于信息不透明，很容易掉坑里，就是这个问题。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国的媒体没有一个媒体是能够踏踏实实的、非常诚实的告诉中国的观众、中国的老百姓，房价到底是什么，房地产市场到底什么情况？没有一个媒体。所以你想一下，所以中国老百姓很可怜的，他没有一个媒体是说真话的，全是骗你的。就是说你感觉到你走进了一个黑暗森林，左边是蛇，右边是蟒，你就吓死你，都是全是这种情况。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这些投资者胆子非常大，他完全不介意。我原来在深圳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我说我要不要办一个杂志，专门办一个房地产市场的杂志。后来事实证明我没有办是对的。你想一下，就是这个环境，我当时要办那份房地产杂志，那中国政府还不把我的报社给炸了，你说说看。因为你现在全骗，中国的官方媒体全在骗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中国政府要他们当炮灰，要他们去接盘，都说房价好，房价要涨，政策层面一谈，政策层面就是骗人。只要这个媒体、这个分析师说啊，政府又在出什么政策， 他就要准备骗人了啊！因为什么？没用啊，那有什么用啊？情况和王老师说一个我身边的事例，坐标合肥。我认识一个老奶奶，家里有点钱，前阵子给招商地产忽悠去看他们在合肥政务区开发的一个所谓高端豪宅，要6万一个平方，小区面积最小也有200多平，物业费每个月要10块钱。老奶奶有点动心和我聊，我直接打开手机给她看我认识的房地产中介发的周边二手房房价，均价2万多一点。我告诉她，你买这个房子不管是自住还是投资都是血本无归，地产商真的连老年人养老的钱都骗，新房反映不了真实的房价，是这样，是这样。新的房子基本上卖不动，基本上卖不动啊！你想一下，这个克尔瑞的数据每年都在腰斩，开发商的销售每年都在腰斩，但你就已经从2023年到现在腰斩了几次了？腰斩了三次了吧？那你说还能他能卖多少？卖不了多少。北京202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464元，长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00元，沈阳5400、5万4、4万2、5万4，长春二手房均价7500，沈阳8500，北京收入是长春的一倍多，是沈阳不到一倍，算一倍，如此计算，北京的二手房均价应该是17000合理，加上北京尚有人口流入，北京二手房均价应该2万才算合理。哪能这么算啊？不能这么算。购买力是回事，就是说购买力你不知道这个市场参与者是北京市民还是外来购房者，理解吗？所以这里面不能这么算，这么算你绝对会犯非常大的错误啊！现在没什么好算的，现在你不用算，不用算合不合理性，所有的房价都不合理，为什么？他需要找更低的位置，为什么？要找更低的位置获得市场支撑，就是有人愿意去买。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就叫出清。出清是什么？出清其实就是寻找房价合理的房价，那比如说房价跌一下，哎，有人觉得合理进场买了，认为合理的人买光了，房价还有房子在卖，那怎么办？找更低的位置出清，那又跌一下，又有人进去买，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最后来到最后，哎，大家都觉得房子可以买了，那这个时候就差不多就见底了，是这样。所以现在不要去这么算，这么算是算不出来的，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么算可以算出结果来，那还要市场干啥？你不是计划经济不就行了吗？情况贝壳找房网二手房成交栏中有价格，点开后面的更多后会出现一个自定义价格范围，可以通过输入最低价和最高价来群定成交价，我用这个方法获知了小区所有已售价格，和中介比照几乎完全一样，可以精确到10000元。 OK 可以试一下啊。贝壳找房网坐标长沙，几个朋友都在看房，还有人已经买了，劝都劝不住啊。那还是这个毛泽东的老乡对中共有信心一点啊。管理现在能把房子卖出去是最明智的决定和选择，年底前还会有一轮降价，明年触底就算非常乐观，明年触底那是不可能的，明年就触底这么乐观，我觉得可能性基本上是零。有人说2026年是谁说的哈？我忘记了，反正某个投行说的吧，他们预计啊，2026年年底 这么乐观，那中国经济的问题有那么严重，就没多严重了，对吗？明年如果房地产见底，那后年不就开始涨了吗？那多高兴的事儿啊，那还得了，那中国经济那就看好啊。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大家知道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谁来买的问题。你不解决谁来买的问题，你怎么解决房地产见底的问题呢？两年前没想过卖房子，因为觉得钱放银行也不踏实，总觉得不是自己的。但是现在感觉两害相权取其轻，都是无奈之举啊。是为什么大家觉得钱放在银行，你放在银行不放心，放自己家里啊？就是我不知道中国人怎么这么害怕现金呢？现金多好啊，这个叫什么白花花的银子不好吗？怎么这么害怕现金呢？通缩的时代现金为王，这都不知道吗？啊，连这都不知道你还去理财干啥？情况2023年开始，李嘉诚不断的降价 30%， 清掉他在香港中国的房地产。当时玉翠园是他在北京最后一个楼盘，认购额好像是几十倍，当天卖完。当时很多房地产大佬还笑他傻，说不明白行情这么好，为何要急着套现。还有人讥讽他年纪大了看走眼，人人都可以成为开发商，但并非人人都可以明白李嘉诚观点，十年都出不了底，中国的房子质量稀烂，很多人都要大修了，生育率下降，更没人接盘。核心的问题还是这个问题，谁来买？你不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这会见底呢？对吗？啊，请王老师从其他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案例来看，中国这次的经济危机对中共执政稳定性带来有多大的冲击？我不知道，我这哪衡量？这怎么衡量？没办法衡量。你某个点可能击穿都不一定，但是如果你某个点不能击穿，其他有多大的冲击不好说的呀。历史上的这些事件，我们是在事后诸葛亮，你可以分析。当时有谁能分析？当时也没人能分析啊，这个不知道，只能等它发生我们再来看。它不发生怎么看得到？看不到的啊。你比如说这次，社保有多大冲击？我认为社保冲击非常大，就有点像金融海啸的那种架势。为什么？因为它是个杠杆，社保就是个杠杆。啊，啥意思呢？你想一下，他筛选那些脆弱的企业，脆弱的企业意味着什么？脆弱的企业交不起，交不起无非是两样东西：第一个，把所有人全部裁掉，把让自己家里人来干活，不买社保，你就其实不买社保的风险就是这些人是外人，他会举报我，那我要赔一堆的钱，这是风险，明白吗？如果我自己家里人不会举报我们自己，你不买社保他也管不了你，因为民不告官不究啊。所以这个情况，那你结果就是有一堆的企业会倒闭，因为他交不起就要关门。你现在一关门，你如果你这样一算的话，小一半的企业会再关门，这不是金融海啸是啥？所以这个它对社会的冲击非常的大，它关系到千家万户，每个城市每个企业人人过关，你说这多可怕的事情。所以你说冲击有多大？对社会冲击很大，但是它是不是冲击政治不一定，它会不会带来政治上的冲击不一定。为什么？统治阶级他们是一伙的，他除非你能让统治阶级分化，然后他们之间打起来，哎，你还有点机会。他要是他内部不打起来，你有啥机会？你还是没啥机会。他武装到了牙齿，你跟他上街跟他打嘛，打不过他的呀。所以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现实的看待，不能想当然啊。过去我在中国的时候， 和后来我在中国的亲属，我们买电视机装固定电话，亲属买房，这些都买在最高点，好像其中有什么规律。通常是什么情况？通常就是老百姓都是买的高点。为啥？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330新政，中国房价开始涨，中国房价开始涨，2015年开始涨，那个时候房价开始涨，所有人都不相信，那个时候房价不好，就房子前一年房价在跌，所以你可以看2015年入市成交量并不高，2016年就高了，2016年就开始房价涨起来，大家就开始买了，就是这样的道理，就是老百姓通常是后知后觉，等他后知后觉，准备钱一入市扎进去，哎，正好是高点，就是这样，规律就是这个规律。股市也差不多是这样，股票拉起来，涨了30%到40%啊，大家恍然大悟啊，股市有机会冲进去，哎，再拉个10个点到20个点，就开始跌了，哎，就站岗，你就一直在那站岗啊。我是四线小城市一家 top 100以内的私企房地产公司员工，老板福建人啊，福建人 ，OK。05年拿地开发到现在，已经有200多栋楼。从2020年5月开始到现在，一套房子没卖出去，每个月靠卖几个打折车位来发工资。去年1月，公司在职员工有200多人，目前地产加建设两个公司剩下13个人。街道办住我们的公司2层写字楼，除了电费没了才充值以外，入住以来两年多，所有的费用都拖欠着。那这家公司怎么活呀？活不了啊，还上市公司啊 ,Top 100。几个朋友都跟我说，买房就是有个家，好像房子是个心理寄托。是的，但是这个情况大部分是怎么来的？广告来的。我以前大学毕业就没有房，没有自己的房。我想说我是哪年买的房，我是在香港买的房，香港九五年买的房，我是90年去的香港，95年在香港买的房，啊，96年买的房，是95年买的第一套房，95年我也开。我也奔30了呀，对吗？啊，难道我以前就没家吗？我有家，我在哪儿都是家，对不对？买房就是有个家，这是开发商做广告给大家的心理暗示。你没有买房也有家，谁说没家？啊，观点：中共10-20年来疯狂盖楼，积累了天量库存，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曾有的事情。有人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造房大跃进，但中共前景是人口指数级下降，所以房价问题根本无解，涨了几十年降几年就使房价趋稳，别想了。房人口下降还要有10年，还有10年，现在是2025年，2035年人口开始暴跌啊，那个时候人口开始暴跌，所以房子肯定是要，房子见底，短期内见底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为什么？这个网友说的对，一个是供过于求，核心的问题还不是供过于求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谁来买的问题。第一个，你有房子的人不会买，对不对？第二个，你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不会买，对不对？第三个，你对房地产不看好的人也不会买，对吧？那又看好又有能力买，然后呢本身房子还不太多的人，这有多少人？你说这是有多少人啊？坐标加薪，大学生放暑假，辅导员要求报备是否出国，以及大学生如果找到实习统一要求填表，但是我看同学基本上找不到，感觉不可思议。 普通大学生出国关中共什么事？里外现在有区别了啊。观点：买房房东是政府或者银行，租房房东是个人，啥意思？开发商，房东是开发商，不是银行个人，都差不多，想开点，都一样，完全不是必需品。请王老师，以南海的摩擦烈度，会不会没等台湾开打，中共和菲律宾先打起来，还是中共会一直坚守台湾优先？不知道。你看那天那个解放军那个桂林号把他们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自己的这个船给撞了，那根本就是要打架的样子呀，那就是在打架呀，啊，打架！如果你真的把菲律宾的船给撞了，后果是啥？那不知道，你不知道后果是啥？别人在家门口，你跑得那么远去跟他打，不一定能占便宜啊！啊，不好说，真的不好说，不确定。就是当然，你现在来看，解放军也没有手软，反正就是往死里整。基本上是往死里整，菲律宾也不客气，也是往死里整，但是双方就是保持，因为军舰嘛，军舰跟你陆军还不一样，陆军拿着枪上去就干了，那个军舰嘛，你还是有点距离的，没那么容易啊。但是你架不住你次数多呀，擦枪走火，你每次都这样，一不小心搞，咣撞成了一个，你怎么能？再死个人，你这麻烦就大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的态度是什么？美国的态度是，你搞一下，我就派军舰去；不行，我再安两个导弹。基本上美国的态度就这个，你再搞一下，我再安排个导弹，对不对？就趁着你这个方式，我把所有的导弹都部署好。其实部署在菲律宾部署的导弹对的都是台湾。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习近平进入下台倒计时，十月份又保留国家主席，辞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好几个媒体都报道了此事。没有程序做这件事情啊，没有程序，我没有看到有这样的程序啊，我。至少我没有看到有这种事情，我还没看到有这种事情啊。等我看到有这个征兆的话，我跟大家报告，行吗？你看到的媒体呢，我也看到，我不相信他说的啊，我觉得那都是胡说啊。观点：我一半时间在海外，一半时间在国内，是王老师少有的74岁的听众。OK， 谢谢啊。自王老师节目开播到今天，每天两档节目少有遗漏，王老师是我听到最有分量的正经节目，谢谢，感谢你啊，感谢你的支持啊。哦，还有这个啊，王先生，我和你都是60后上海人，你的视频从疫情开始每天两集我都会看，一秒钟都没有浪费，谢谢啊，希望将来有机会在淮海路思南请你喝咖啡，谢谢啊。我淮海路，我住过淮海路的啊，我住过淮海路，住在复兴公园附近嘛。观点：不知王老师为什么问声音？我在美东一期不落看你的节目，从来没有觉得声音不好。网络有网友，网络有的时候有问题。会带来这种影响啊。明显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一只机器猫，谢谢。赶上直播了，请王老师喝咖啡。虽然经常看不了直播，但是每天两档节目必放，回放必看。每一期都不落下。王老师和团队小伙伴辛苦了，谢谢。Alan CCC， 当王老师粉丝快两年了。感谢王老师每天的辛勤工作，王老师每天的两期节目我都一定会看完，谢谢啊。好，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鼓励，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